为爱，山川为然。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你是否曾记得，耳边飘过这样一首歌，让你的心顿时温暖，不再孤单？我漫步在风和雨的合照下，逆着风的轨迹，听着雨的旋律，在雨中翩翩起舞。在暴风来临时，让我用一首歌的时间来陪你一起在雨中漫舞。
大家好，我是小雨，很高兴和你相约在雨中漫舞。今天小雨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你的爱不离不弃》。这首歌的歌词写道：你的爱总是不离不弃，怜悯如江河涌流，在我敌人面前为我摆设宴席，使我能腐败满意。这首歌小雨非常的喜欢，因为这首赞美诗将上帝对我们那不离不弃的爱描绘的那样的真实且美好。上帝对我们的爱有多深刻呢？在圣经当中，有一位先知，上帝要他去娶一位淫妇为妻，并且跟这个女人生了三个娃娃。之后呢，先知的妻子竟然背叛了先知，离弃了家人，和别人跑了。但是对方并不是真正的爱他，反而成为他的下旨。根据圣经的描述，对方最后很可能把他卖到了妓院。先知晓得这件事情后，不惜花费巨额的金钱，将那个背叛他的妻子赎买回来，重新给他穿上了最好的衣服，把最好的爱和最好的照顾都给了他。先知对妻子呢，就是不离不弃的爱。这个就像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爱，也像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爱。让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你的爱不离不弃》。
曾经渴望过一个永不改变的爱吗？人世间的海枯石烂都是会过去，但我们的神他却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没有一个忧患他不愿意担当，没有一个重担他不愿意背负，他的爱总是不离不弃，他爱你就爱你到底。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很像之前故事当中讲到的那位妻子。当我们生活顺利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上帝，甚至有的时候会背叛上帝。做事情从来不考虑神的旨意，但是上帝对我们的爱就是不离不弃呢，他一直爱着我们，他的爱时时刻刻都环绕着我们。让我们通过这一首赞美诗来感谢赞美我们伟大且独一无二的上帝。神的大爱无法测度，超过高深，我们要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勇往直前，坚定不移地走在施恩的道路上，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节。 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爱在人间的节目每天晚上9:30到10:00播出，你可以透过网络或者短信和我们取得联系，短信号码是13299661。
繁忙的生活很少有机会能够放松下来，快快歇歇。每天都奔波忙碌，早出晚归呢。好好回在想，到底是在忙些哪呀？闲话家常，陪你一起闲聊人生。你好，我是刘然，很开心又在今天这期呢闲话家常跟你相会在空中了。让我们一起来闲聊人生。很明显是非常的关心你，也把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希望跟你成为朋友。得空不得空吗？都想得找你聊聊天。女娃娃呢可能会找点闺蜜聊聊，男娃娃呢一般都是他的社会上的大事情哦，对于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呢，通常都绝口不提。说老实呢，那娃娃心里面也是寂寞呢。古语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哪个说那娃娃的心里面没得心里话呢？有投机的朋友，不喝酒也会流沙大半天。我们在空中相逢，或者是在网络上偶遇，都可以放下面具，坦诚分享。不管是闺蜜还是老乡，都非常的珍惜这种相遇。盼望以后在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开怀寂寥，东拉西扯呢谈点天，或者是给你点灵感，给你点启发。又或者是跟你对生命多一些的领悟，说不定你会跟我一样找着人生的方向，就是在信仰上发现值得你坚持的东西。话说人生有很多的事情是值得坚持呢。曾经有一位知名的作家，在某天早上跟朋友一起去一家商店买报纸，那天商店的老板娘似乎心情不太好，脸色又很丑。就在给他报纸的时候，直接坐在店里面，哎，那个报纸使劲的扔出去的，而且吓得脖子呢，直接拎起摆在腕上的那个柜子上。那个知名的作家照着老板娘的话，哎，拎起摆在门口的柜子上，然后从地上接起了被老板娘扔出来的报纸，吓得店里面非常有风度的鞠了个躬，又说了声谢谢。但里面的老板娘依旧是张臭脸，同行的友人都非常的为他打抱不平，问他对这种一个无礼的疯婆子还有那说谢谢的呢，为哪不教训他两句呢？那名有名的画家说，为哪要这种做呢？不管对方是一个淑女还是不是一个淑女，我都要选择做一个绅士。非常喜欢这句话，不管对方是不是淑女，都要选择做个绅士。想想如果我们是这一位作家，是否愿意接受自己的价值呢？容我对上述的这句话做点修改，不管对方是不是一个可爱的学生，我都要选择做个好老师。不管对方是不是一个可敬的老师，我都要选择做一个尽本分的学生。
不管对方可是一个情绪平静的病人，我倒选择做一个好医师；不管对方可是一个家里的循环师，我也倒选择做一个好的办事员；不管对方可是一个和气的客人，倒要选择做一个亲切的店员。我亲爱的朋友，我们没得办法选择我们每一天所碰着的那一种人，我们也许也没得办法去改变别人的价值，然而我们却可以选择接受自己的价值。怕好轻易放弃自己价值呢，也喜欢让别人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质量，特别是当我们不喜欢对方的某一点，或者觉得对方某一点没真的是差了要不得的那种，我们回应他的方式却往往是把自己变得跟他一样，意思就是哎，自己也变成一个跟对方一样糟糕一样差劲的人。冷静的想想，这种做显然是不值得呢。不管对方更是一个淑女，我们都选择做一个绅士。这一句话可以套用在各行各业，无论我们明天会接触到怎样的人，善愿你我都能接受自己的价值，活出自己应有的质量。即使受益最大呢，仍然是我们自己。科学家爱迪生曾经说过这种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如果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学会思考，那就永远不会思考。让我们闲聊几句，也带来我们思考的空间跟内涵。我们下一次再聊，聊聊我们好好语中的情绪三七。
唯独有你默默倾听我每句话，危难当前在我心田种下心坎的话。
你还在为生活奔波吗？还在忧虑之中吗？有一位神，他明白我们的需要，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就是主耶稣。
你就是我患难中的帮助，因为你我扛得住，不再孤独，不怕迷途，跟着你的脚步不会迷途，跟着你每一步。
Thank you.
是造个七月呢？三名的中了又要考到哪点？我是哪个？人生的目的又是哪样？又该造个看阿心立命呢？不论你是同样的好奇，或者是心里面存有疑惑，让人世神明陪您一同拨云解日，一探究竟。一般宗教信仰都会有他们自己的礼仪，在不同的时候、节期或特别的日子举行，也是表达信仰的内容，是向神明祈求祝福的礼仪。曹先生是从事建筑业的，因为设计工程，所以在该行业的传统，在工程展开的时候，上上下下都会聚在一起，举行开工庆典，主要就是为了工程能够顺顺利利呢，平平安安的进行。所以开工典其实就是一个祈福礼。曹先生以前用佛教仪式，今天改用基督教的方法，两者分别在哪点？有个是有同样的迷信呢？请问基督教与佛教的开工典礼有哪不同呢？
基督教与佛教的开工嘛，等的不同点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佛教嘛，用法会以及接近的方式。以前我是佛教徒，又是搞建筑行业的，在我每一次工地开工的时候嘛，都要采用佛教的仪式。首先要请出家的师傅在工地上举办法会，然后在基地的四个方向、四个角落上，用柳树枝撒缸露水来洁净工地，再举行动土仪式。然后呢，要烧纸钱，要放炮仗，然后才开工。这个仪式是相当复杂的。基督教呢，就是用感恩礼拜的方式。现在我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是有比较大的工地开工嘛，我就会请教会的牧师在工地举办开工的感恩礼拜，最后嘛，在牧师的祝福祷告以后，就开始动工兴建啊。如果是比较小一点的工地，就由我自己就带着承包商、包工头、工人向上帝祷告，然后就开始兴建啊。我就感觉比以前更顺利、更平安、更喜乐，真的是感谢上帝。因为圣经上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了。这节经文是记载在圣经旧约诗篇上，诗篇的127篇第一节。感谢上帝。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